大宋宣和二年，
宋仁宗年间，
隋朝末年，
公元九年，
顺治十八年，
满台风云吼，全凭一张口，
刀枪剑戟
内齐中外齐中，
什么一本堂哥二斗书，
带钩带镖带刃带刺儿，
与君平古今，说尽情与愁。娱乐调频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
听众朋友，请您收听由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李自成》。本书是根据著名作家姚雪银的同名小说改编。
李自成率领的义军遭到官军极强的围剿，面临很大很大的困难，牺牲的人也非常多，损失惨重啊。正如咱们前文书所说，崇祯皇帝下了严旨，告诉这些领兵的官，要不把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人的人头割下，或者叫他们跑了，从哪儿跑的就杀谁，不管你多大的官，甚至灭你的九族。崇祯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干的，杀老了人了，兵不斩将不齐呀、啊。因此明朝这些带兵官眼睛都红了，恨李自成恨得叮叮的，心说你就是我们的要命鬼，一日不除我们就休得安生啊。因此官军是全力追剿，出动了十几万大军，装备精良，拉着炮车，一色都是骑兵，所以李自成遇上重重的困难。后来部队被人家打花了，李自成没有办法，带着残兵败将是转战南北。这一年多来，几乎走遍了山西，走遍了陕西，最后抵抗不住了，又退到甘肃，在甘肃又退到成都，到成都兜了个大圈子，站不住脚，又从嘉峪关退出万里长城，到了少数民族地区，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没法逗留，钻了个空子，越过长城，他们就杀回山西，从山西陕西兜了个大圈子，又到了洛南县的山区。为了行动目标缩小，避免伤亡，所以李自成决定是化整为零，把这些义军呢分成多少股，各自为战，他自己领着一部分人。后来李自成盘算着，在山西陕西关中一带无法立足，就得上河南去新开辟根据地，但没人接应怎么能行呢？这义军十三家，其中有个叫罗汝才的，外号叫曹操，手下也有几万人马，实力雄厚，仅次于李自成和张献忠，过去跟李自成处得很好，因此李自成派人与他联系，第一次联系得着回信了，那还是一个多月以前，罗汝才表示的挺够意思，告诉李自成，你拉着部队赶奔潼关，我领兵带队是猛攻潼关，分散官军的兵力，你钻空子就可以到河南，咱俩就可以会师。一个多月之前约会好了，但是这个人心都是有变化的，战争是残酷的，一个多月了，现在的罗汝才改变没改变态度，事情有没有变化不得而知，但李自成是诚实的君子，按着两个人的约会，领着他的部队历尽艰辛，就来到洛南县的山区，其目标依然跟当初说的那样，要钻空子进河南。说好说事儿难办呢，到处都是官军， 前有官兵阻截，后有官兵追击，一天不定得打多少仗，人随时都有伤亡，条件太艰苦太艰苦，处境也极端的危险，真叫官兵给追上一包围，也可能把李自成就彻底消灭。因此作为一军的统帅，李自成几天几夜都没得到休息，两只眼睛都熬红了。就拿今天晚上来说，他派出一支小部队到前边探听消息，因为那年头啊，通信太难了，都得派人亲自去调查。另一方面带着部队在这听信，左等前方的消息不来，右等不来，他是心如火焚呐、啊。利用这个机会叫弟兄们打个盹儿，稍事休息休息。小将张迈提宝剑站在他身旁，陪着闯王在这唠嗑，还得是年轻人。张迈这小孩17岁，长得倍儿漂亮，他是从童子军提拔起来的。你看李自成治军有方，有老营，有妇女营，有童子军，有战斗队，有火枪营，分派的非常得当。这童子军是哪儿来的呢？雁路之上收的孤儿啊。李自成把他们都编成队，叫人辅导，有时候可以读书，最多的时候可以练兵，这是后续部队，将来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可以补充部队，成为正式的军人。这小张迈就是童子军中佼佼者，别看才17岁，长得也漂亮，作战也勇敢，李自成发自内心的喜欢他，甚至拿他就当自己的干儿子一样。年轻人火力旺盛，你看旁人困成那样，张迈俩眼还挺亮，他心疼闯王在这陪着唠嗑，担任警戒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听在远处响起了马蹄声，在场这100-200人马上警觉起来，打盹的也不打盹了，恐怕来的是敌人呢。大家轻轻的站起，提利刃在手，顺着声音观看。这个小张迈耳朵挺尖，闯王，各位不要惊慌，听这马蹄声，好像咱自家人，来的人不多，可不是吗？一会儿由远而近来了10几匹马，为首的是一匹大白马，马鞍桥端坐一位小将军，是铜盔铁甲，满身的征尘，手里提着宝剑。后边那10几个人也是满身戎装，再看马的德胜钩上急着咕噜的挂的都是脑袋，血淋淋的人头，加在一块没有20个人头也差不多少。张迈眼尖，贸然就问了一声，是双喜哥吗？是我呀。哟，你可回来了，闯王正等你的信儿。来的人姓李，叫李双喜呀，今年17岁，跟张迈同岁，不过比他大着几个月，两个人站在一起，难得的一对儿。他呢比张迈稍微高着一脑门，肩膀还宽着一点，所以双喜就以哥哥自居。他是名正言顺李自成的干儿子，管李自成就叫爸爸，不知道的拿他们当亲爷俩了。双喜从娃娃当中培养起来的，作战相当勇敢，别看10几岁的孩子可以带兵独挡一面，这次李自成派他身为前哨，他有俩任务，一探听官军的动静，寻找突破口，第二 叫他铲除一个叛徒叫周山，而且下了严令非把这个周山给铲除不可，要不怎么烧毁那么多脑袋了呢？单说双喜一看人马都在这儿呢，闯王在一棵树下，赶紧甩凳立安从马上跳下来，苍狼把宝剑带好，过来躬身施礼，爸爸我回来了。李自成悬着的心这才放下。人马有无损伤？
嘿，
这仗打的这个漂亮啊，我带去多少人带回来多少人，就有一个挂轻伤的，没有什么损失。
好，
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
爹，
前面都是官军，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是贺仁龙的兵马，不下五千余人，布下层层的防线，我们想在这儿走是不可能的。第二个任务，你叫我消灭叛徒周山呢、啊、我没办到，这小子比泥鳅还滑，身边不下200余人，我带的人手不够用，所以就被他逃走了。不过他虽然跑了，他侄儿没跑了，另外他手下的亲兵叫我抓住10几个，把脑袋全砍下来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他侄儿的脑袋，这些脑袋都是他的亲兵。
嗯，好吧，我不怪你，周山他跑不了几天，迟早得找他算账。
那又说周山怎么是个叛徒啊？这周山呢，今年才20挂龄，岁数不大，那也是李自成精心挑选的爱将，多少年来跟随李自成转战南北，立下赫赫战功。但是周山这个人人品不怎么样，经不住困难的考验，在去年8月终于投敌卖国，投靠了官军，成为一名叛徒。这个叛徒是最危险的，你想他跟随闯王多少年，闯王内部的情况、人事情况、生活习惯他是了如指掌，他死心塌地投靠了官军，把这些情况全都出卖了，使官军对李自成活动规律、李自成行军的情况一一明白，因此义军是相当被动啊，损失那是太大太大了。因此李自成发誓非把周山逮住，跟他算这笔总账，留着他为祸太深了。可是好几次都叫这小子跑了，今天晚上又没逮着他，所以李自成多少有点恼火，一听前边不能逾越，李自成就改变了路线了，带着这些人把人头挂到树上，顺着山间的小路赶奔老营。老营离着他们5里地，并不太远，赶进了一片树林之中，黑压压的人群是东倒西歪，树上都拴着战马。是谁呀？是李自成手下一员大将田建秀的部队。这田建秀啊，好人，跟随李自成多年了，也立下赫赫战功。他领着1000-2000人独挡一面，太累了，正在林中休息。李自成领人到了，田建秀一看，赶紧迎上来，闯了。您来了。
哦，来了。
你的部队都在这吗？大家累坏了，都在休息。
嗯，
应当抓紧时间叫弟兄们好好的歇一歇，从现在开始休息1个时辰还不成问题。众位啊，1个时辰是2个小时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叫当兵的弟兄睡他2个小时，哎呦甭提多美了。 这人要乏了要困了，你不让他歇着就能困死，那哪来的战斗力，就必须得休息。田建秀点了点头，不过呢没都睡，还有一部分围坐在一起取暖。这些人一看闯王来了，呼啦朝全站起来，闯王闯王闯王，哎，坐下坐下，你们怎么不睡？想睡睡不着，还要抓紧时间休息，大仗还在等着咱们呢，不休息好了怎么投入战斗？闯王说的是，可是我们说什么也睡不着。有的人仗着胆子就问闯王，我问一句不该问的话，咱这是上哪儿去？到时候你们自然就清楚了，不必多问。田建秀一瞪眼，这是你该问的吗？军事秘密。那位把嘴一捂，不敢再往下说了。要是往常打完了仗，这李自成啊亲自慰问受伤的伤兵，给他们包扎伤口。据说有一次有个士兵腿上中了箭伤，因为没有药没有及时调治，化了脓了。这李自成用嘴把脓给嘬出来，才救了这个士兵的命，感动的其他人眼泪都掉下来。闯王这个人太好，跟士兵是亲如一家人呐、跟那官军是截然不同。要不他威信怎么这么高呢？但是今天情况特殊，李自成没有时间挨个去慰问商号，就问田建秀：“伤亡大吗？”“不到100个弟兄捐躯了。这一次打仗打的。”还有几个重伤号来不及往下抢救了，也扔到战场上了，轻伤的都跟我撤回来了。不过闯王，我们虽然伤损了一部分弟兄，能换回10倍官军的性命啊，这也值个。打得好。李自成非常欣赏这员爱将，这田建秀咱说个白话叫土老帮。怎么叫土老帮呢？他不注重衣着，貌不惊人，平常也很少说话，所以人们呢对他都不害怕。哎，他这个人非常厚道，也是爱惜士兵啊，跟士兵滚成一团，成为一家人，威信极高。但是别打仗，打起仗来田建秀是十分勇猛，善使一把鬼头刀，深入敌阵，跟凶神恶煞相似。你这阵看的老是呲着牙乐呵呵的，一点发愁的劲儿也没有，闯王就喜欢他这一点。可田建秀也憋了一肚子话想问闯王，一看李自成来了，田建秀回头看了看，其他的军兵就不跟着了，就剩他们两个人肩并肩来到一棵树下。田建秀这才问闯王：“我们直接往东走可以吗？”“
不行，
双旗已经打探了，官军封锁了，我们万难通过。”“那怎么办？”“
哎，办法自然是有的，咱们另找突破口。”
闯王，我记得在上次会议的时候，您向我们传达说曹操愿意接待咱们，而且派重兵攻打潼关，分散官军的兵力，到时候叫我们钻空子可以进入河南。现在这曹操还有信儿没有？能不能变卦呀？
哎呀，你说的正是我的心病。罗汝才这个人哪儿都好，就是太奸，要不怎么管他叫曹操呢？一个月之前的话，现在有无变化都很难说呀。 我派出几拨人跟他联系，至今未见回信儿。闯王，是不是再派人跟罗主才联系？恐怕时间来不及了，明天咱们就到潼关了，一场硬仗正等着咱。罗主才能接济咱们自然更好，实在不行靠咱们自己的力量就得突围呀。闯王，我们的人剩的不多了，再打硬仗突围，这后果那你说怎么办？没有其他的办法，做好准备吧。哎，两个人正唠着呢，一名亲兵，此人姓李，叫李强，骑着马赶到了，从马上跳起来就问：“闯王在哪？”“闯王呢？”“在里边，在里边，跟田将军在一起呢。”这个人穿过树趟子，来到闯王和田建秀近前，行了军礼：“报，报闯王，什么事情？”“夫人让我来寻找闯王。”因为咱们老营来了个陌生人，这陌生人说给您送信来的，其他人问的什么他也不说，他非要面见闯王不可，因此夫人让我来找您。哪儿来的？那我不敢问，好像是从曹操那儿派来的。哎呦，就想等这个信儿来了。李自成的心里头是非常高兴，但是又不知道是吉凶祸福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变化。李自成吩咐一声：“带马。”双喜张奈把马匹带过，李自成飞身上马，回头跟田建秀说：“建秀啊，你安排安排，一会儿也到老营听一听。”“
是。”
李自成一拍马先下去了，带着身边这一二百人赶奔老营。您听这名挺好听，老营，哪是老营啊？走到哪儿安家寨子就叫老营。您听这名也知道，老营就是家眷，就是后勤的大本营，你走到哪儿不得有个家呀。现在这个老营安排到哪儿了？有一座小山包，山包的半山腰有一个寨子，这个寨子叫杜家寨。本来啊有二百多户人家，也不算小了，但是老打仗啊，饱经战火的洗礼，这座寨子几乎被夷为平地，寨墙也倒了，房子十间有九间被毁了，仅存的还勉强能够住人。这是闯王他们在行军之中找的这么一个安身的地方，所以他就赶奔杜家寨。几里地的光景是催马便到啊，借着月光看见杜家寨的门楼，那上的还有四个字烟熏火燎，还能辨认清楚：洛南索要。这老营就安在此处。